我们继续来看成人主日学，圣日就是我们所讲的新约的安息日，我们称为主日。有一个主题呢，我认为前面讲的不够成熟，就是神学上对安息日的解释，到底是道德律还是理律？啊，不过虽然讲的不成熟，我也没办法再弥补了。然后上个礼拜我翻了将近2000页的书，我发现小看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太复杂啊，就是安息日是道德律还是理律啊？加尔文所解释的和我们的西敏信条有一点出入，约翰欧文的解释像布雷克的解释或者赖尔的解释都有些微妙的不同，所以这个问题太过于庞大，等我有机会研究好了再重新解释这个问题吧。你说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在历史上真是那么复杂，太复杂。那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但且又深奥的，就是圣日与福音。如果你采访参加礼拜的人，你问他，你守主日真的可以安息吗？安息是平安、满足、喜乐、有盼望。我想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回答说，我很满足。或者很多人会说，来不来没啥区别。守主日真的给人带来安息吗？从身体来讲是可以的，至少身体不用紧张，可以放松松弛，恢复体力。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安息，更是指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平安，得到自由，得到满足。我想后者是更难的，其实和睡眠是一个道理。科学家会告诉我们，真正让你恢复精力的睡眠，不在睡眠时间的长短，而在睡眠的质量。睡眠质量，比方说，你昨天晚上睡一宿，你礼拜你还是困，但礼拜睡10分钟就不困了。这10分钟可以属于，可能属于深度睡眠。就你睡时间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睡眠的质量。而良好的睡眠质量，它有一个术语叫快速的眼动睡眠期。就你睡8至10个小时，如果没有深度的睡眠，你还是没精打采，浑浑噩噩的，这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有深度睡眠。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到了4:30快5点才睡，不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睡了2个小时左右，睡不着，晚上不要工作，工作大脑容易兴奋，就是不要想事情，会影响睡眠质量。守主日也是，不是说主日你来了你就拥有安息，而是在主日真正的可以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到耶稣基督他的故事，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得到安息，卸下与罪征战的疲惫和重担。所以不是来教会就有安息，不是守多少次礼拜我们就快乐多少次，而是要保障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在福音里面获得满足。这个是蛮有挑战性的，无论对讲的人还是听的人，挑战都太大。教会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福音奥秘的管家，福音的使者。那教会重要的是向我们来宣讲福音， 在福音中来获得安息。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周里面几乎都失败垂头丧志，被生活击打得体无完肤，以罪征战垂头丧志，在生活中太多的挫败感，没有盼望。而福音就给这样的人提供平安喜乐满足，提供期待，永恒的期待。耶稣就是死与复活，解决我们的罪的重担，也带来罪的赦免，更带来将来荣耀的期待。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得安息，守主日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安息。如果缺了福音重要的唯一的元素，我们就不可能有安息，我们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虽然身体从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有了变化，但是心灵始终没有因为空间的变化而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不得不问说，守主日我们真的有安息吗？啊，有安息吗？就是有没有深度的睡眠，有没有深度的睡眠，有没有高效的睡眠，有质量的睡眠，要不然是无效的。其实礼拜也是，来教会守主日也是如此。那主日为什么与福音有紧密相关的联系？我们在创造之初，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了第七日的安息。上帝歇了他创造的功，神做了榜样，人要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而二章的安息不仅如此，在指向一个永远的安息。神希望这个安息能够一直持续永久，是这个状态，它具有永恒的指向。堕落之后，人就失去了安息。我们通过出埃及记可以知道，堕落之后的安息日成了上帝应许的记号。在出埃及记的31章16到17节那里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六日便安息舒畅。它是一个约的记号，也是一个应许的记号。当以色列人守安息的时候，它有重要的两个方面的指向。这两个方面的指向，一个是往回看，一个是往前看。往回看是思想拯救他们的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主，是宇宙的源头和创造者。向前看是要提醒他们，他们要等候一个永远给他们带来安息的救主。因为安息日本身并不能带来完整的全部的安息。后来你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以敬虔持守安息日吗？他们在安息日真的获得安息吗？没有。因此安息日它具有一个标记和记号，就是要等候期待一位永远给他们带来安息的救主，让他们的心可以安息舒畅。申命记第五章那里就写到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些经文在描述一个画面，以色列过去是奴隶，是奴仆，是被压榨的，他们自己没办法离开埃及，他们每一天哀哼度日。但是现在蒙神的恩典，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带进安息，带进安息，在描述一幅救赎的画面。 他们不再是被压迫、被辖制的奴仆，他们不是每一天在生死的边缘挣扎，他们反过头来现在成了上帝的奴仆，上帝给他们时间的模式、自由，上帝给他们休息的时间，无论身体还是灵性，因此以色列人可以在安息日来守安息。而上帝以这个安息日为记号，让以色列人不仅纪念他们是上帝拯救的子民，而且神还告诉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了安息，包含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也指向将来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位永远的拯救者，给他们永远的带来安息。因此你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在安息日得安息了吗？他们真的在迦南地得安息了吗？他们没有，他们在应许之地犯罪，不仅犯罪，他们轻看安息日，他们藐视先知，他们罪那么多，好像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们的罪，他们全然败坏，他们需要享受安息，就需要等待一位能够完全征服他们、赐给他们一颗新心的救主，他们才能够获得最终的安息。人不犯罪，不被罪捆绑和缠累，那个叫自由，叫平安，那个叫喜乐，那个叫毫无重担，只有等待一位救主才能够实现。因此他们守主日的时候，他们在想哪一天可以不用守主日，哪一天可以获得完全的安息，他们要期待上帝所赐的那一位。在希伯来书也证实这一点，希伯来书的经文就写到，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神以后不会再起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为了神的子民必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自己的功。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那里牛奶与蜜，是丰盛之地，想到这个名字就想到那里就会有满足感，从来不会缺乏，那里是享受安息的地方，谁也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那个应许之地慢慢的居住下来，他们的仇敌攻击慢慢减少，他们有了王国，有了圣殿，有了祭司，有了敬拜的礼仪，他们真的就享受安息了吗？其实不是，迦南地的确是安息之地，但那个安息不是神应许完整的安息，不是完整的，它是局限的，是一部分的安息，是将来安息的指向。如果迦南地是永远的安息，神就不会说将来必有一个新的安息日的安息为他们存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神为他们预备那个完全的、完整的、永远的安息里。神学家约翰·欧文就这样解释。欧文呢是英国很著名的神学家，是学者，就是和姊妹们读的《天路历程》约翰·半阳是一个对比。约翰·半阳是一个补锅匠，很穷的补锅匠，小学都没有学完，三年级。约翰·欧文是很著名的学者，而且是不从国教者，用现在的话讲是家庭教会的牧师啊，不从国教者。当然哈，英国的国教和我们的三字是截然不同的啊，要分开去讨论。欧文就解释安息啊，他认为可以用三个层面理解。创造中的安息是神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这个是外在的短暂的，是神期待它应该是一个永久的，但是呢它就不是个永久的， 它是后来安息日的根据，或者最遥远的指向。后来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要进入安息之地，约书亚也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呢，它也是一个外在的预表性的，它不是最终的。在诗篇95篇大卫那个时代也说，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意味着还有另一个安息。欧文最后说，最终的安息是福音的安息，基督所成就的真正属灵永远的安息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我想我们很清楚和明白，上帝为了子民所存留真正的安息，不是约书亚所带来的，是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约书亚的名字含有拯救的意思，但是约书亚并不能够把以色列人带进永远的安息之地。但是有一个比约书亚更伟大的拯救者，他能带来更美好的、更完美的安息。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享安息。耶稣可以说第二个约书亚，他是真正的拯救者，他比约书亚更大。带来安息的是耶稣基督，是他整个的位格，而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简单的名字、教义和观念。除非一个人与耶稣基督联合，才能真正的享受安息。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教义、一些观念是不能享受安息的？一个哭闹的孩子，他要找妈妈，你跟他解释，别哭啦，妈妈就来啦，妈妈一会儿就来啦。你也抱他晃一晃，假装是妈妈，你安慰不了他，他也安静不下来的。只有谁来才能给他解决问题呢？就像妈妈打电话，你看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听妈妈在叫你的名字，他还是不能安静下来，怎么办？除非妈妈来了之后，孩子才停止哭声，才会高兴笑起来的。真正给人带来安息的是谁？是耶稣基督的位格，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不是知道耶稣的名字和那些最基本的教义，而是真正的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人才能享受那个安息的，享受安息。斯布林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在传讲救恩和圣灵在人心里做工的内容，有个会众就问他说，先生，你所知道这一切是从别人讲的，还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呢？这个传道人并没有被这个问题所吓倒，反而很高兴，他诚实地说，我已经信了基督，我得救了，并且知道也感受到信靠基督能带来平安。斯布林的评论是说，他做出了一个严肃的回答，他这个回答是把安息的主介绍给这个人，人必须信靠基督，在基督里获得安息，感觉罪的重担完全的脱落，这才能享受那个安息。因此上帝应许给子民安息，最终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带给人安息的。耶稣他也呼吁说，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前面的表达是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十分清楚，这个重担不是指生活的担子，比如我工作不稳定又降薪了，我家庭有纠纷，哎呀，我又遇到烦恼的事了，哎呀，我的理财又赔钱了。耶稣都不是指这个重担，耶稣指的重担是罪的重担。对一个人来讲， 没有比罪的重担更重的重担，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罪，也没有办法离开罪，人只能被罪折磨，或者在罪中娱乐，在罪中一种享受，他还很高兴很快乐。其实这是神的一种任凭，任凭本身是咒诅的一种方式，而罪的重担可以把一个人压垮。我不知道罪在你生命中是不是一种重担，你有没有感受到罪像一个重担一样压在你身上，把你压得驼背，把你压得喘不了气，把你整个人撕碎，把你的家庭毁掉，你感觉到罪太可怕了，罪非常的狰狞，罪毁掉了我的生活，毁掉我的婚姻，毁掉我的孩子，这个罪太可怕。很多在基督里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罪的可怕性，你也不会知道救恩的宝贵。你有没有发现罪让你变得无知，变得愚昧，变得良心麻木，变得耳朵没有办法接受主的道，让你内心充满污秽？你有没有意识到罪让你抵挡神，让你恨人，让你去杀人，让你以扭曲的方法对待人？一个罪人如果感受不到罪是一个重担的话，救恩与他是无益的，一点益处都没有。这个罪可以让一个人晓得救恩是多么的贵重。在我天主历程第一章的开始啊，第一段开始啊，姊妹们都读完天主历程了对吧？这个天主历程呀里面有很多人物对吧，那些人物都是寓意的方式写的，你不要把那个人物都当成别人，你知道吗？那个寓意的人物都是你，有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有些时候那个人物有双重性的表达，一个是指别人，一个是指你自己。所以你读天主历程把所有人物全当成别人，只有天主课是你自己，全部都是别人。你知道他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双重性的表达，一个指一些人这样，另外一个那个人比如异性可能就是你自己，那个在巨人的那个怀疑堡里面可能还是你自己啊，你不要认为全部是别人，可能很多很多的那个人物的设定都是一个基督徒他真实信仰生活的一个过程和表达。基督徒他得到了一本书，他发现自己是罪人，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灭亡城，他要离开，他要离开。他的儿女们说，妻子说，他精神不好，睡一觉就好了，啊，过段时间就好了。其实他要捂住耳朵，快点跑，离开这个灭亡城，因为这个罪的包袱没有办法承受。他不卸下罪的重担，他没办法呼吸，他太累了。直到他到了十字架那里，他感到罪的重担瞬间脱落，那个大的包袱重担就是他的罪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解决，罪的重担被卸落那一刻，他无比的轻松，他无比的舒畅，他向上帝高歌，向上帝赞美，因为神的羔羊给他带来的救赎解决了他的罪。耶稣环顾周围的百姓跟他们说，你们的重担不是单单指向法利赛人带给他们的律法的那个条例的要求，也不是罗马政府对他们的奴役和重税的机制，而是罪，他们被罪所缠累，被罪所压伤。耶稣出于怜悯说，出于邀请，慈爱的邀请，很温柔的说，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有安息，就是我能给你带来平安，带来快乐，我能卸去你罪的包袱和重担的。 相信基督的人，罪会被除去，不再被定罪，也包含将来可以进到，借着基督进到永恒，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因此每一周的主日啊，一周一次的主日，我们在主日获得安息，不仅让我们在地上歇了劳苦，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基督带来安息的事实，对他心生感恩，可以继续为他而活，也让我们在每一周里面来日常天堂的安息。虽然每一周只体会一点点，品尝一点点，但是这一个安息，这一个安息可以帮助我们有力量走到最终的安息那里。我们好像驾驶汽车到一个目的地，但是我们的车太耗油，太耗油，需要加油的。每周主日让我们日常安息，虽然只是加一点点，并不能让我完全到达永恒的安息，但是每周品尝一点，每周品尝一点，它可以让我们一直走到耶稣再来或者来接我们那一刻，或者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巴克斯写过一本书叫《圣徒的安息》，那本书是他默想永恒，奇妙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健壮很健康，就形成了一本书。我们只有在每一周去品尝安息的美好，才能胜过在地上各样的劳苦和愁烦。耶稣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恶，向我学习，就必得着心里的安息。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怎么给我们带来安息？怎么在里面享受安息呢？耶稣有个比喻叫恶，这个恶怎么理解？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好像人担的担子，如果要挑水的话，需要保持平衡，需要那个扁担。有人认为这个轭是指牛用的，有人认为这个背景是指向轭的两头挂着水桶。但是无论哪一种，耶稣在说他的轭是轻省的。如果不背负耶稣的轭，人有在罪的那个轭的下面被压得喘粗气，哀哼呻吟，因为罪把我们折磨得足够惨。我们负他的轭是从他受教，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的权柄，遵行父的律法，他也在实际上满足了神的公义。我们需要负他的轭，就是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后来保罗喜欢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为什么乐意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也意味着除非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否则我们没有安息，没有自由。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罪的奴仆，罪就会压制我们，奴役我们。而耶稣要透过他的救赎、受死与复活，释放我们脱离罪的重担，不在罪的恶的下面。因此他以柔和谦卑的邀请来关心罪人。那这个安息，也就是说到我这来有安息，安息到底指什么？圣经有很多表达，比如说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一节说，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叫安息，也是所有安息的基础。与神和好的人就意味着罪不再做我们的王，也不再做我们的主， 他也不能命令操控我们，让我们作为枪头活这个这个前头的这个军兵去抵挡上帝。我们和上帝熄了征战的火焰，我们开始与他和好，视他为我们的父，这个叫安息。一个没有与神上帝和好的人，他不断的征战，与上帝征战，所以他不会有安息的。罗马书六章六节又说，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时，罪身丧失技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六章有个很重要的词叫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会说啊，老旧人又来了，这个观念表达是错误的。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你不要认为旧人定个半死啊，老旧人又来了，这是神学的不足。这个神学的不足呢，也带来一个问题，我犯罪跟我没关系，是旧人的问题。正确解释，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耶稣死的时候已经担负了我的罪，我那个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这个表现是罪身丧失技能。什么意思？罪在我身上没有能力再支配我，我对罪没有像以前那样充分的回应，这叫罪身丧失技能。新本的翻译是更好，和本是罪身灭绝，你看一下圣经，罪身灭绝，新一本是罪身丧失技能，就是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利了。原来你在罪的公司上班，罪是你的老板，对吧？老板说什么你不得顺服，你不能抵抗，只能顺服。后来你辞职了，你换了一个公司，老板叫义，那么罪还能在义的公司来支配你吗？不能了，因为他丧失他的技能。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感受到罪对你发出指令，你不再像从前一样那么蹦蹦跳跳欢欢喜喜的去犯罪，是因为罪在你身上没有了他的能力来执行他的权柄，这叫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第六节，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我们受了咒诅，脱离律法的咒诅，不在咒诅之下也是安息，不用想着恐惧，不用想着神将来如何待我，因为基督已经把那个咒诅承受了，担当了，他已经挂在木头上。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说，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这句话你知道多难理解吗？很多人都理解这句话，确实我们根本不理解。到施恩宝座前得什么？得怜悯，得恩惠。什么叫坦然无惧啊？就是你无论多么失败，多么软弱，你不要羞愧，不要胆怯，不要不好意思，你也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来，他会把怜悯给你，把恩惠给你，做你随时的帮助。你发现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的。能做到吗？做不到。如果你失败的话，你不会这么去做的，你软弱的话，你也不这么会做，你会很羞羞答答的来教会的，羞羞答答的来。比方说政府逼迫我们签了字不来教会了，后来又来了，你心里真能坦然无惧吗？你应该坦然无惧啊！你犯了淫乱罪被教会惩戒之后，你不要羞羞答答，你还是坦然无惧的来。我们不理解恩典的意义，所以不会坦然无惧的来，这种叫安息。只有明白恩典的人内心才没有负担，就是你再失败你都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参孙就坦然无惧了吗？参孙懂得恩典的人了吗？参孙没有说咋好意思祷告呢，眼都没了 手脚都不自由了，我祷告他给我力量吗？啊，他会不会帮我呢？哎呀，我早不犯罪就好了，啊，我说不遇到那个女人就好了。他没有，真的坦然无惧的求，他求神再给他一次力量，他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神也真的做他随时的帮助，或者及时的帮助，这叫安息。你懂得恩典才能够有安息的，你不懂恩典的人没有安息。如果我们今天那么多孩子，有一天孩子长大了，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很没脸来教会，这不叫坦然无惧，你没有安息的。你要知道，神的恩典是给失败的人，是给生病的人，是给妓女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仅不享受安息，还要让别人也不享受安息，就是我们是用什么，用恩典之外的眼光来衡量别人，他怎么还来都这个样子，这不懂恩典。所以不懂恩典的就是失去安息的，只有懂得恩典才有安息的啊，才有安息的。如果你做生意赔钱了，房产都赔完了，原来每天穿的光鲜亮丽啊，一身全是牌子，后来穿的全是聚酯纤维，当然你牌子也是聚酯纤维啊，你几千的牌子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以前出门都是耐克，后来穿老布鞋来教会，你不要羞愧，不好意思，就恩典。一个不懂恩典的人，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享受安息的。所以恩典给人带来安息，带来安息。但我还想说，有些人他不是在恩典里面得到安息，是在脸皮厚里面得到安息。他感受不到罪的羞耻，知道吗？我是说，一个人在恩典中，他知道犯罪是羞耻，是可耻的。当然他并不以这个为可耻，他知道神会赦免怜悯他，他任何时候都敢向上帝祈求，都敢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知道神会及时帮助他。很多失败的人不敢面对江东父老，那怎么办？跳楼自杀。孩子考试失败了，不敢到家里让父母签字的，以前签字，现在开家长会。啊，我小时候不敢签字，把68改成88，找比我大的学生帮我改的。没有安息，心里惧怕，恩典带来安息。所以犯罪之后可以面对江东父老。可以回到家里面来，可以回到教会的，就是神的家嘛，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最终的安息，因此安息的意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所以耶稣给我们带来安息是丰富的。因此耶稣说，环视周围的百姓，你们不是有重担吗？我要求你们到我这儿来负我的轭，相信我，接受我，学习我，我的安息让你们脱离重担，让罪的包袱从身上卸下来，你们会变得轻松的，会获得自由的。将来我要把你带到一个没有地震、没有饥荒、没有潮鱼的地方，就是天堂。天堂，我们今天不是很担心吗？存到银行卡里的钱，怕银行给你吞了。放到家里怕虫子给你咬了，上班担心 今天还上班，明天一去公司，人去楼空，又担心明年马上年底了，今年新旧裁员，每天恐惧，天国没有裁员，天国不会问取钱干什么，遍地都是黄金嘛，啊，你不要这样去理解哈，那是一种歧视文学，地下没有黄金。因此我们要知道，带来的安息超出我们的想象。进入安息的方法叫当负我的轭。怎么当负我的轭呢？希伯来书有个更好的解释，那里说，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一个进入上帝安息的人，他就歇了自己的功。什么叫歇了自己的功啊？就是停了自己的工作，什么意思？好像神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约翰·欧文有一套希伯来书的注释书，我没有记错，大概是八大卷还是九大卷啊，就是大概得有那么厚。他就解释说，神停了创造的工，就不再创造新的物种。人怎么来歇了自己的工作呀？人停止靠行为称义的工作，停了，停止靠自己称义，停止律法主义，停止靠行为换取救恩，停止靠行得好才能到神面前来，这叫歇了自己的工作，你就能够在神里面享受安息的。很多人认为停了自己的工作是不再追求成圣，欧文就反对说，真正的安息反而是成圣最大的动力。如果你知道你在神里面获得安息，在基督里面获得赦罪是恩典的话，你蒙恩更大，你更愿意感恩顺服去成圣的。因此真正在基督里的安息的人，不再为称义焦虑，不再为得救焦虑，不再为赦罪焦虑，不再为自己犯了罪能不能回到神面前而焦虑。这样的人真正的自由，有能力的去爱神，叫得到安息的人。而一个律法主义者永远在工作，他不是为了圣洁，他是为了自己被上帝接纳，他是为自己工作，不是为神工作。而真正进入安息的人，他相信基督已经死了，我也在他里面获得了救恩，现在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约翰·欧文就具体的指出来说，什么叫在基督里获得安息。他说，看见自己一切的行为的败坏和不完全，承认靠自己无法满足神的公义，完全放弃自义，单单接受基督的义为自己的义，在一切软弱和试探的罪疚中时时回到基督宝血和代求，这样的灵魂就得着安息和和平。这样的人才有安息的，不是很多人讲的在基督里好啊，在基督里得胜，在基督里啊有天国，那不是圣经讲的安息。你必须看见自己的罪，你必须放弃自己的义，必须全然倚靠基督，又常常回到他面前来，这个安息就属于这样的人。你说说了太好了，这几句话，这不是几句话，这是他的解释，几十页的大纲，给你把几句话拿出来，这个叫安息。另外信仰图叫古德温，他用三个画面来解释什么叫在基督里的安息。他说，在神里面安息呀，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好像这个父亲辛苦把大房子全部都建好完工了，屋里装修好装饰好全部都弄好了，然后把孩子来说，来来来来来，一起坐下吃饭，来享受我的安息吧。坐在大房子里怎么说，盖得不错啊， 盖的不错，没花我一分钱，都是我爸花的钱。真舒服，这叫安息。一起吃饭，一起喝茶聊天，看到新房子，心里面暖意、喜乐、舒畅，这叫安息。第二个比喻，他说，新郎把新娘接到新房里，两个人坐在床上彼此对笑，这就是安息。安息。第三个比喻，战场上得胜的将军坐在宝座上啊，或者王座上，让最亲密的战友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享受胜利的荣耀。他的结论是，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神这样对我们，让我们享受安息的。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活在新约里的人，一周的第一天来守主日，是要表明一个事实，神已经透过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也有份这份救赎的工作，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安息日会想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他们不再是法老的奴仆，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每一次守主日是要提醒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获得安息，他已经为我受死，他已经为我复活，他给我带来罪得赦免，带来将来进入永恒。你每一次守主日还会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将来你要和他一起到天上去，来享受永远的福乐。也就意味着圣日、救国的安息日和我们今天守的主日最终带来安息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而不是这个日子。它能给身体带来缓解，如果不在福音当中，不听到福音，我们的心灵、灵魂是不得安息的。因此每一周主日是给我们带来安息的日子，因为这一日让我们可以回顾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也去盼望基督再来带我们回到天国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因此得到安息，内心变得舒畅。为什么守主日？不是这个日子本身多重要，当然这是一个道德律的要求，很重要，更重要的日子里面可以让我们听到福音的宣讲。约翰欧文有一段非常具有牧养性的一段话，他写道，不要因自己还不能完全安息就灰心，你若看见自己的罪和不配，你若被赶到基督那里，你若被赶到基督那里，就若能在他里面得安息。真正的安息不是给那些没有罪的人，而是给那些除了基督以外再没有指望的人。因此圣日在指向福音的，而带来安息的关键是在主日那天能够听见福音、思想福音、默想福音，然后得到帮助，我们就可以获得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日子能给你带来灵魂的安息，而是那个日子里面有福音的传讲胜过一切，胜过一切。我想最后的一段话，是的，神的安息不是给没罪的人，是给有罪的人。这一日是为有罪的人而设立，你要勇敢的守主日，你要渴慕的听福音，你要常常默想，你要与耶稣基督有份，也等于与安息有份。所以来教会是为了听福音，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做福音奥秘的管家、执事和仆人，做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的。我们必须在主日当中听到关于福音的故事，没有这个叙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福音。所以不仅要睡觉，还要有深度的睡眠。只睡觉没有深度睡眠是无用的。只守主日，不能在主日听到福音的故事，不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是不可能获得安息。安息属于那些到耶稣基督里负轭的人，他就会享受安息，会平安、喜乐、舒畅，会有盼望。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不是没有罪的人，我们是常常有罪的人，我们被罪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哀哼呻吟，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失去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常常变得沮丧、流泪、绝望，我们也常常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看不见期待。我们愿意到你的日子中来，愿意在日子中听见福音的事，听见你的死与复活，除去我们的罪，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相信你的复活带来荣耀的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能够活在当下。我们更相信救恩已经做成，是一个且证的事实，我们只要来，你的恩典和怜悯不会减少，你会一直做我们及时的帮助。只要我们到来，你不会驱赶我们，你反而拥抱和接纳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使有罪的人、失败的人、沮丧的人可以得享安息，可以懂得福音的本质，晓得恩典的意义，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守主日，来思想福音，感受福音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休息。